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这是清泉甘露系列，我们透过查考创世纪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上一集我们说到以撒面对饥荒的问题，神指示他不要下埃及去避难，要留在神所应许赐给他的迦南土地上，同时神应许要与他同在，赐福给他。于是以撒顺服神，住在迦南地的基拉尔。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以撒留在有饥荒之地，神如何赐福给他，神如何兑现他自己的应许呢？让我们先把今天要研究的段落读一遍吧。创世纪26章第7到第11节，请我们翻开圣经，神的话语，创世纪26章7到11节，我们一块来念吧。第七节说，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情，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呢？是的，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而且在亚伯拉罕身上还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埃及，记载在创世纪12章，一次呢也是在基拉尔，记载在20章。现在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以撒的身上。有人认为这是同一件事记载了3次，但是我们留意这3次的细节，就会很肯定这是3次不同的事件。我们看见第26章第1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另一次的饥荒，所以不是同一件事。 同时我们看见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像撒拉那样曾经被带进埃及皇宫离开丈夫，同时呢，也没有发生大灾难或者是君王夜里做梦得到神的启示等等这一类事情的发生。在26章第10到第11节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为这个欺骗行为生气，很可能因为在他所住所管辖的范围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今又发生了，而且说谎的人呢，竟然是父子，这令他非常懊恼。他的感受可以证明这段经文的记载不是将同样的事情重新报道，而是再度发生的事。这是关于以撒欺骗亚比米勒的事件，我们看见神介入亚比米勒的生活以保住神的应许。人的软弱常把自己陷入危机，但是神的慈爱和信实却不断地引导人走向正轨。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虽然受到异教君王的威胁，却毫发未伤，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也并没有因为丈夫的愚蠢行为受到破坏，虽然的确有潜在的危险。以撒的撒谎无疑为别人制造了犯罪的机会，幸好没有人回应，这个家庭才得以毫发无伤。如果以撒的婚姻遭到破坏，神的应许有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不存在了。可见表面上好像只是为了保住自己一条命，在属灵层面上却让神的应许受到极大的考验。当年亚伯拉罕犯下这种的错误，欺骗人说自己的妻子是妹妹，以撒也做出同样的事情。虽然父子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却一样受到神的介入和保护。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7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作为丈夫的不但没有勇气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保住自己的太太，反而是为了自身安全而撒谎，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将自己的妻子当作挡箭牌，一旦遭遇危险先牺牲妻子以自保。妻子很漂亮，丈夫惧怕会遭殃，就把妻子说成妹妹。这个行为在亚伯拉罕的事件当中，妻子的身份还勉强可以说撒拉曾经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在以撒的身上利百加就不是这样的身份了。以撒之所以会有这样离谱的行为，完全是因为恐惧。经文说他怕，他想恐怕，我们看到怕恐怕这些的字眼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撒内心的恐惧。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会做出令人令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事情，这似乎是让人费解的。因为不久之前以撒才刚刚经历了神的显现和保证，而且他也顺服了神的吩咐，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与他同在，这些事件应该成为他的保障，怎么他忽然自己想象会因为利百加的美貌而遭到杀害呢？弟兄姐妹，你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刚刚从神话语得到坚固，当面临生活考验的时候，就把神的同在忘得一干二净，自己陷入惊慌、恐惧、焦虑，甚至因为这些还没发生的事情而自己想办法找出路，所想的办法却是犯罪得罪神的。 我们不否认，人总是常常健忘、软弱。所以当我们一时无法面对考验而恐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寻求神的面，回到神那里，祈求保护，求神搭救我们。神永远不会拒绝投靠他的人。我们面对困难的解决方法，绝对不要自作主张，走那个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道路。既然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寻求他准没错。我们自己的方法不见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可能反而使事情更难收拾。以撒的谎言虽然没有让利百加被带进后宫，但是这个谎言却是别人有机可乘，将自己和别人都陷入危险当中。
深切默想，彻底遵行，清泉甘露，伴你同行。
我们看第八节，这里记载以撒在那里住了许久，也就是在基拉尔，也就是他认为将会有人看上他妻子而杀害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在基拉尔，他住了许久。这几个字足以让我们看见他所担心的事情许久都没有发生，是他自己多虑了。他住了许久，他担心别人看上他的妻子这件事许久都没有发生。神一直看顾保守他一家的安全，不但他担心的杀生之祸没有发生，而且饥荒的问题似乎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损失啊。然后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也就是管辖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发现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看见了这一切，使他知道利百加不是以撒的妹妹，而是妻子。我们非常相信这是神特别的安排，而不是偶然的。以撒的谎言必须被揭穿，否则他们就一直处于危险当中。新译本圣经将这句话翻译为，看见以撒正在爱抚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细玩马萨黑这个字，在新译本翻译为爱抚。在英文圣经 NIV 翻译为 caress， 这句话说 And so Isaac caressing his wife Rebecca。 NIV 的翻译和新译本的翻译是一样的，戏玩在这里是指夫妻间亲密的举动，爱抚、亲吻、抚摸。这个字 masahe在创世纪第21章第9节提到以实玛利戏笑，嘲笑以撒。这个字在这个词源上面呢，和以撒的名字笑有关。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6节说到 以色列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其中这里的玩耍就是指犯奸淫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说，在这个英文圣经翻译为 caress 爱抚，新译本华文圣经翻译为爱抚，在创世纪21章第9节以实玛利的戏笑嘲笑以撒这些字， 那么还有创世纪的这个以撒的名字，在词源上跟以撒的名字的笑有关，以及出埃及记的32章第6节说到百姓的玩耍，这个字指的是犯奸淫的行为。这样的分析当中呢，我们可以肯定以撒当时是以丈夫的身份与妻子利百加有亲密的行为。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戏玩，这绝对不是兄妹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夫妻。圣经用这个字戏玩，希伯来字 Masahed， 很有意思，表面上好像只是报道以撒和妻子的亲密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暗示，当以撒因为缺乏信心欺骗了基拉尔人，使得隐含在他名字里面的一个极大的应许成为笑柄。怎么说呢？以撒这个字就是他笑了。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呢？因为亚伯拉罕夫妇等候了多年，终于盼到这个儿子以撒，带来全家的欢笑。因为神的应许终究实现了，所以全家欢笑。这样的喜事，取这个名字呢，以撒他笑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喜事啊，却很可能因为以撒的软弱，他的欺骗行为，使得神的应许被破坏，成为了笑柄。这个笑柄就是利百加被别人占有。以撒对亚比米勒和他的子民的欺骗行为已经是贻笑大方了。本来他应该看重神立约的应许，并且相信这个应许要实现，但是他却因为信心软弱而失败，而且还被揭发。他的戏玩使他的谎言被识破，而且显出他对基拉尔人的不诚实。这样的事在不认识神的面前，实在不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戏玩马撒黑这个字，它的词源跟这个以撒的名字笑有关。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分析的以撒是使全家欢笑的意思，现在因为他的软弱，他的行为变成了笑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用这个字呢，戏玩呢，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有很多的这些的意思呢隐藏在里头。我们来看第10节吧。亚比米勒把以撒招来质问他，他承认撒谎，并且说明自己的担忧。亚比米勒就指责他，他批评以撒几乎使基拉尔陷入危险。如果有人娶这个女子为妻，将会把国家陷于罪里，还得赔偿所造成的损害。那么欺骗可能会给别人制造犯罪的机会，使他们在神的面前受到审判。这是第10节。第11节呢，亚比米勒意识到事态严重，就为以撒和他的妻子设立了条例保护他们。他吩咐众民不得沾染他们夫妻，否则将要把他治死。亚比米勒害怕如果他们触犯通奸罪，可能会使到全国百姓遭殃。我们看见这样的发展啊，使以撒可以安心地住在基拉尔。很明显的，神在掌管整件事，保护利百加不受沾染，保住了以撒的婚姻。婚姻的圣洁是和神的祝福连在一块儿的。以撒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神极大的应许，也从神得到命令要过顺服的生活，但是因为恐惧而欺骗基拉尔人，使他的信心成为笑柄。当以撒和利百加亲近的时候，被基拉尔王识破，如此他的谎言也被识破，以后被具有道德和正义感的王指责。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 人总有软弱，如果靠人的意志，神的计划拯救早就荡然无存了。还好神应许了，神就负责到底。纵然人因为软弱没有办法持守什么，但是神介入干预，保守他的计划，使这个家庭得以保存。而且这一次神透过不认识神的外邦君王的危机处理来解决问题。是的，神可以有千百种方法带领依靠他的人度过各样的危机。弟兄姐妹，这样一件事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对神的应许蛮有信心，我们就能够义无畏惧与神同行。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惧怕表现出懦弱的行为，不单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受到亏损，也让不认识神的人笑话，我们的信仰成了人家嘲笑神的话题了，这是多么让神的名受到羞辱啊。让我们谨记，有信心就能坦然面对危险，惧怕只会让信心成为笑柄。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顺服他的命令。愿神祝福你，我是丽文，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再会。